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我们身边同修向内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6日。一天下午，突然接到 A 同修的电话，说我们学法小组 B 同修被警察绑架。放下电话后，我想起了前一天小组里发生的事情，并从中看到自己有怕矛盾的心、怕误错了的心、不平衡的心、依赖心等，觉得对不起师父，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因此认为毕同修的被迫害与自己的修炼提高有关，同时也不想让警察因为我们造业，所以就让 A 同修通知小组的其他同修一起交流，共同向内找营救同修。到 A 那里后，我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做了交流后，得到了同修们的支持配合，互相坦诚不公地谈出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共同在法上认识提高。就这样，大家各自也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过程中体会到了师父的加持。就在与同修交流提高的过程中，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 B 坐在那儿被一个物体罩着的景象，接着在交流中，我体会到只要把那个物体掀掉，B 同修就会没事儿。同时认为 B 此时需要加强正念，因此就想到了应该找家属同修。这时景象消失了，因此我认为家属同修的提高也很重要，并想着如何找到他。没想到身边一位同修有他的电话号码，通过电话找到家属后得知，现在无法见到 B， 而我们因此也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就在大家积极地想办法时，家属同修竟然主动来找到我们，因此得知 B 同修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人举报，现在已经被当地派出所送去体检，准备迫害。听到这些后，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丝波动，对自己先前的认识有些迟疑。当稍加思考后，看到这是在承认迫害，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表现，是间接的不信师不信法，变相的执着自我的人心体现。因此就决定守住正念，坚持向内找，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法。并严肃地与家属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认为同修的被迫害也是与我们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师父是将计就计地让我们在法上共同提高，只要我们找到实质的问题，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救度众生。当我说完后，家属同修点头表示接受，冷静地与我们互动交流。这期间我体会到的是时间的紧迫与不松懈，所以在交流过程中，当该同修突然提出另一建议时，我还是选择坚持向内找，而该同修也没有坚持自己，继续认真冷静地对待我们所交流的问题。就这样，当家属同修认识到自身以往所存在的某个问题时，我看到一团物质从同修的身上下去了，而我的内在也不自觉地有了一种轻松感，坐在那里没有了任何语言。就这样，紧接着家属同修的电话就响了，没想到是 B 打来的，说他没事了，准备回家。 当 B 回到家后，我想这次邪恶的迫害并没有完全真正解体，还应该找 B 继续交流，在法上提高才是真正的安全。于是与同修配合，突破怕心，找到 B 做了交流。 B 自己也认识到了很多问题，最终警察的反扑没有得逞，同修至今依然是每天上街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在写这篇修炼体会时，我依旧能体会到自己法学的很不够，实修的程度差，对法理的掌握极其有限，思维很窄，也看到常常执着自我，在法中，在师父的无私救度中证实着自己，显示着自己的表现，因此觉得很惭愧，体会到自己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可是却得到师父的加持与保护，让我们与法同在，因此感到无比荣耀，同时也为自己有师父而感到幸福，也会去舍近，并再一次体会到自己就在师父的身体里。以上是自己的一段修炼经历，意在证实师父说的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了却人心恶自败，出自师父的《红吟二》别哀。不足之处，请同修给予补充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破除清零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那是前几年写党稿所谓的清零行动，找每个大法弟子签什么三书，在这其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感触太深刻了，今天想起此事，想写出来留下记载，也和同修们共勉。有一天，我接到当地居委会的电话，问我现在住在哪儿，有事找我。我没有告诉他，因为几年前我已搬离了此地，但户口还在原来居住地，所以居委会说还是归他们管，必须知道我现在住哪儿，进行登记。其实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紧接着他们又打电话找我女儿，问我现在住哪儿，女儿也没告诉他们。到晚上，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居住地的片警去了他家，腰里别着手枪，态度很蛮横，进门就说查户口，要户口本看。当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给他看了。他看着户口本说道，这上面没有某某某的名字，指我的名字。他在这儿住吗？我女儿马上明白了，回答他，这是我们家，我妈不和我们住，我们老人和孩子都在家，你们这样合适吗？然后他们就走了。女儿的婆婆当时吓得吃心脏病的药，血压也高了。女儿给我说后，放下电话，我就在思考。这很明显，就是我户口居住地派出所警察，和我女儿居住地警察串通找我，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可以随时骚扰任何一个合法公民。我应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这件事我不能躲，我要去面对，我要承担一切，不能叫常人承担。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明天我亲自去居委会，因为是他们给我打的电话。我就告诉女儿我的决定，叫她明天陪我去。 如果发生什么事，他好知道。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被迫害三次了。女儿同意陪我去。这一晚上我几乎没睡，不断地发正念，放下生死没有怕。第二天上午，我和女儿打车到了居委会，一路上发着正念，求师尊加持正念。下车后，距离居委会的这段路也就200米左右。可是我当时的感觉是，每往前走一步都那么的有力量，根本不是人间的路，就像师父领着我往前走，一步步走向神。写到此时，我又落泪了，当时的感觉那么的清晰，但当时我没有流泪，只有坚定的心。到了居委会，我问他们书记在哪儿，然后报了我的名字。他们一听我的名字，赶快把书记叫来，笑脸相迎，挺客气的。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我知道你们到处找我干什么，不就是想叫我签什么字吗？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们，就别想了，我不会签什么字的，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做个好人没有错。当时我觉得说出的每个字都那么的有力量，停顿了一会儿，就看那个协党书记刚才是笑脸，马上脸就挂下来了。有个女的给片警打电话，说我在居委会了，不知那头在说什么。这时我就给协党书记讲真相，告诉他说，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打过交道，但我看你是个善良人，迫害法轮功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也曾经被迫害过几次了，为什么就无法改变得了我？请你也好好的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你们千万别再参与了，会有罪的。这时那个给片警打电话的女的说，她不来出警了。我一听马上说，好了，我该说的已经说了，没事，我走了。就拉着女儿走了。他们几个人就好像被定住一样，都没有任何表情。就这样，我和女儿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女儿说，您一张口说话，她的脸马上就变了，好像她说不出来话了，您太有劲了。我什么都没说，但心里明白，正念的作用，师父的加持，解体了这次迫害。从那以后，再没有人骚扰过我。回家后就一直回想当时的过程，太深刻了。当时脑海里反映出师父领我走向神。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30周年了，感慨万千。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开始觉得很难，也走得跌跌撞撞。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在大法的指引下，从邪恶迫害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走过来了。大法已经是我生命的全部，现在感觉修炼并不难，只要重视心性修炼，放下人的东西，就一步步走向神。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以上是我个人目前修炼中的一点认识，因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们慈悲指正，共同提高。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要以法为师。 副标题依赖同修的危险，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身边一名同修离世，大家都万分悲伤，他是本地同修所瞩目的大法修炼中的精英，凡是认识他的同修都为他惋惜，一致认为他修得好，怎么能早走了呢？在同修们的眼里，他生前三件事做得到位，个人修炼方面他能忍受痛苦，有其他同修不能承受的耐力。每当同修和他接触中，他总是在法上和同修交流，他没有常人话，句句在法上，帮助提醒同修正悟法理，进而共同提高上来。所以这么些年，同修们都愿意和他切磋。他离世的当天上午，还先后和三名同修观看了新唐人细语人生视频，一起读完了本周的明慧周刊，一起学了一讲转法轮。他读得很多，念得很流利，万万没有料到傍晚他就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后，没有一个人敢相信是真的，谁都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我闻讯赶到，也觉得是一场梦。这位同修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他修炼法轮大法26年，得法初期他就是一个好妻子好儿媳，720邪恶迫害发生后，他配合同修站出来正视大法，以各种形式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方圆的十里八村都留下了他救人的足迹。因为他坚定修大法，惨遭中共邪党迫害，流离失所到本地后，马上融入了本地的整体之中，为我们地区同修整体提高，紧跟正法进程，不辞艰辛。2003年，江轨迫害政策不断升级，当地资料点被破坏，他也被国保警察非法抓捕。恶警企图对本地法轮功学员一网打尽，用酷刑对他逼供，他不配合，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供出一个字。最后恶警打手都佩服他真有刚。他被劫持到劳教所后，无论恶人对他怎么迫害，20多天不许他睡觉，造成多次休克，甚至恶人把他的腿反盘用绳子绑上，长达6-7个小时。这期间男恶警站在他的腿上狠狠踩踏，残酷地折磨他，他依然不软化。40个月的痛苦冤狱中，他没有倒下，最终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黑窝。释放那天，同修接他出来了，他回家一看，家里是破烂不堪，简直不成样子。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开导一蹶不振的丈夫。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和丈夫重建家园，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转。儿子娶妻生子后，她是个好婆婆，也是个好奶奶。全村的人都说她修大法修得好，都赞成法轮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向前的迅猛推进，他在苦修自己的同时，紧紧配合整体，是我片的一名协调人，带领同修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为大家跑前跑后，无论严寒酷暑，风里雨里，都有他的身影。在救人中，他无条件地和同修配合，挂出去的真相条幅有上千条，把法轮大法的光辉洒遍了方圆几十里。同修们在观难中过不去关时，都找他交流切磋，他每次都是以诚相待，总是在法上帮助难中的同修正悟和提高上来。尤其我悟性差，20多年来，我每每遇到迷津时，总是第一时间去找他，拿他当作主心骨，当榜样。和他交流完，心就非常敞亮。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做，其他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大家都依赖他，我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正法修炼以来，他的修炼故事，我每次帮助他写出来，整理成文后，在明慧网上都能获得发表，有的文章在明慧特刊上连连发表。因此 他在我的心里有一定的地位，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个好同修，也成了我离不开的一个同修。离开他，我的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他的突然离世，我无比悲痛，欲哭无泪。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心还是空落落的，没有稳定下来，学法难以入心。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眼前，时常浮现。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梦里，觉得他还健在，没有走。因为我认为他修得好，觉得他不应该走，他还年轻，仅仅59岁。我知道自己老想他是自己的同修情太重而导致的。熟悉我的许多同修，大家都劝我把他放下，修去这个同修情。我终于悟到，自己要想从执着同修的这个泥潭里解脱出来，只有学法。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佛法是万能的。我开始了加强学法，抓紧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学法中困魔对我干扰很大，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一直把它清除掉为止。我用心看法，用心理解法的内涵，为了便于记忆，同时抄法。我深知只有把法学透，自己才能尽快提高上来。我对照大法找自己的不足，在个人修炼中自己的确出现了纰漏。同修的离世绝对不是偶然的，旧势力以疾病拖走了他的肉身，这是旧势力使用的一种恶毒手段。为什么旧势力对他胆敢下毒手？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上依靠他，看他怎么修自己就怎么修，犯了学人不学法的严重错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因而夺走了他的人身，以此来考验我和同修们。他这样的精进却早走了，你们还信不信大法？你们还修不修大法？我悟到，同修的离去与我和相关同修都依赖他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两天见不着他，第三天我就早早去找他，见到他就仿佛吃了定心丸，就能稳定情绪。无论大事小事，一旦有解不开的事，马上去见他。通过和他交流，就没有了过不去的坎儿，简直靠着他修，拿他当作拐棍儿，当作最信得过靠得住的人。跟着他修炼，似乎就有了信心，这恰恰是走了学人不学法，没有以法为师，不知不觉中给旧势力迫害他置于死地，大开了绿灯。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是我害了同修。他提前离开了人世，虽然去了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随师走到最后，固然留下了遗憾。尤其现在正法已接近了尾声，时间是那么的珍贵，众生盼得救是那么的迫切。在这种关头，同修失去了人身，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是多么的可惜呀！对大法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旧势力为了干成他要干的坏事，为了毁大法图，毁众生，是无孔不钻，无孔不入。同修的早走，同修们都悟到了是旧势力干的，以此来考验大家，看大家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能不能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一句话，能不能以法为师，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路。同修的早走，我负有一定的责任，我没有走正，没有做好，我发自肺腑地对天上的同修道歉，我真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吧。在此提醒同修，要以法为师，引以为戒。本文是自己现阶段学法后点滴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之后病夜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6号。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写出自己过病夜关的一点体会，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很重要。我家是下午集体学法点，一天下午我因为有工作没在学法点学法。晚饭后 A 同修来我家，说了下午学法小组发生的事。他刚得法时间不长，是个新学员，因为他没上过学，所以读法总是添字漏字，读错字，整句念不完整。没看过转法轮的人都听不出他读的是什么意思，同修们都有同感。我们小组学法是每人读两段，轮流读法，可是轮到 A 同修时，他就读个没完，还不愿意让下一位同修读。有时我提醒他，他总是说我特别愿意读。这次是 B 同修说 A 同修，自己在家读熟练了再来这儿读，不然你会把法读成别的意思了，别人就听不懂了。可能 B 同修说话时有情绪，善心不足， A 同修不高兴了，说了几句 B 同修不好的话，我不修炼的丈夫在场也听到了。我也没有做到听到他们的争论要找自己，就是觉得 A 同修说话不在理上，还让常人知道修炼人还有这么多矛盾，这不是更让我丈夫不认同大法吗？我没有包容新学员，不是善意的和他切磋法理，而是生硬的说，修炼人要替别人着想，向内找，不要往外看，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我这是用法来衡量 A 同修，站在了给两位同修评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了，没用法对照一下自己，修自己，还替 B 同修说话。我丈夫在一旁也跟着掺和，一会儿又说到 A 同修不修炼的丈夫身上，我也有对自己丈夫的怨恨心，和 A 同修说话时想让我丈夫心里明白我对他的不满，总之我是常人心大暴露。我本应该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却变成了发泄不满情绪，完全等同常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太差劲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嘴突然张不开了，打个哈欠都是闭着嘴，话也说不了了。我心里有点恐慌，吃饭的时候我不想让丈夫看到，可是嘴张不开，吃不进去。我这才悟到，是昨晚自己说了那么多不符合法的话，拿大法要求别人，争斗心严重，还有怨恨心，不修口，在包容新学员方面没做好。我怕丈夫知道后让我去医院，就等丈夫出去干活后，我做了点面条，把面条放在嘴里，直接往下咽，吃了几口很费劲。这样三天，每到饭点，我吃饭跟上刑一样，痛苦的不行，每顿饭强吃半碗，身体也消瘦得很快。我心里有点恐慌，正念被消磨掉不少。我心想，不行，我得和同修一起学法，帮我添正念。第四天，我和丈夫沟通后，骑电动车回娘家了。母亲是同修，在娘家我能静下来学法，找自己的执着心，不被常人干扰。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大碗鸡蛋羹，我就塞到嘴里往下咽，吃了一大碗。母亲和我一起学转法轮，整点发正念。母亲让我读法，我舌头和嗓子很疼，一会儿疼得汗水就把衣服湿透了，真是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天快黑的时候，
整点发正念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左半边的身体里从上到下有一块凉凉的东西走下去，身体明显好了许多。我悟到是师父把我实质的业力拿掉了，但我的嘴还是张不开。我继续学法。晚上母亲叫来几位同修一起学法，其中一位同修问了我的情况后，坚定地对我说，不承认他，否定他。我的心备受鼓舞，坚定地点了一下头。这时院子里又来了同修，还没等我和他们打招呼，我觉得牙骨在啪啪响，也不疼，很舒服。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嘴张开了，折磨我几天的病业消失了。我心里对师父无限的感恩，感恩师父慈悲于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6日。我是江苏南京的大法弟子，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没有在南京办过传法班，其原因据说是师父不愿提高学员的费用，而南京气功部门的人想赚钱，就不肯邀请师父来讲法。南京的弟子一直有一种想见师父的渴望。就在我得法后不久，在南京江宁县中学举办了一次法会，参加法会的都是辅导员。师父慈悲安排，我也被通知参加法会，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与祥和。我感到似乎被一种美好的能量场包围着，前额部位似乎感到发紧，肉网起聚。江苏有一位踢工程师出国访问，在飞机上有缘见到师父，回来给南京的大法弟子介绍见师父的经过。现在我凭回忆写出来，与大家共同重温那幸福的感受。梯工程师在法会上介绍见师父的经过，以下是他的陈述。我随一个科技考察团一起去美国访问，在回国的飞机上见到了李老师。其实在我们去美国时，李老师就与我们同机，但我没有看到师父。回国时我上了飞机不久，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我的眼睛一亮，这不是李老师吗？我从没有见过李老师，我也还没开始修大法，但我爱人和孩子是大法弟子，每次他们看讲法录像时，都是我给他们打开录像机，帮他们放袋子，在录像里面见过李老师，所以印象很深。我虽然没有修大法，但知道大法好，对李老师也很崇敬，我想今天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请问您是李老师吗？李老师微笑着说，是。 当他找到座位后，我想坐在他身边，可陪伴师父的一位工友不同意，说李老师很累，要休息。老师知道我的心情，对那位工友说，你们暂时换一下位置，让他坐在我身边。这样我有幸坐在老师的身边，正想和老师说话，却不知说什么。老师也不说话，只是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并将另一张递给我，也让我看报。我不敢唐突，只好静静地坐着，那报纸我是看不进去的。我一心要向李老师请教，在矛盾心情下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决定开口说话。我说，李老师，我知道您传的法轮功，我很崇敬您。李老师微笑没有说话。我又说，我也想学法轮功，但没有听过老师的课，我想请老师给我下个法轮。听了我的请求，李老师看着我笑起来，像大人看着不懂事的孩子，然后他说，要读书，多读书。我一下脸红了，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幼稚。然后在那位工友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但坐了一会儿，我还是不甘心，又一次坐到李老师旁边去请教一些问题，然后又被工友赶走。第三次我又坐过去了，这一次是李老师让工友叫我过去的。李老师让我看窗外，我忽然看到机翼下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光环，十分美丽壮观。老师说，那就是我的真身。飞机将要降落首都机场，李老师要在北京下飞机，而我还要飞往上海。分别前，我对李老师说，南京的弟子盼望老师到南京去讲法。李老师说，要看机缘了，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我又说，请李老师给南京的大法弟子提一点希望。李老师说，要多读书，多读书，多读书。整个法会令我如沐春风，在T工程师介绍见师父的经过时，我感到一阵阵能量注入体内，内脏十分清凉的感觉。从此以后，南京的弟子掀起了多读书、多学法的热潮。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铭心的教诲》，作者光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6日。1994年4月份，妹妹说，法轮功到锦州办班，你一定要来。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听过佛法吗？老尼姑说，没听过什么佛法，不知道。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老尼姑说，他怎么办呢？我说，那就随缘吧。结果我一说，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因为我多病，患有咽喉癌等，患病7年的我不知道渴，没出过汗。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手脚就出汗，出的都是粘液。后来明白，还没见到师父的面，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到了锦州，我们来到学习班上。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13、14岁的模样，戴着金耳环，庄严无比。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讲到观音
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过后他跟我说，我不出家了，我要专修法轮功，老师是佛，是来普度众生的。良缘已到，家里是庙，佛来普度，金光大道。两讲课听完了，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自己出家多年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不由得哭了起来。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因为老尼姑总是哭不能等了，我只好去问师父。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隔扇的目光望着我。我走到师父跟前说，老师，有一位尼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哭了。师父说，你去告诉她，都一样。我刚要走，师父说，你回来，把她叫来。我把老尼姑找来，走到台上面门口时，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老尼姑忙跪下叩头，泪水止不住地流。师父忙迎过来，将老尼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我该怎么办呢？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告诉他说，都在这儿呢，观音菩萨、释迦牟尼都在这儿呢。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心里惊喜万分，原来如此，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这是多大的造化呀。一天下课后正是晚上九点，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外面下着雨，不大不小。走出会场很远，只见师父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当时我看见师父顶着雨走过来时，就大声说，这不是老师吗？师父听到我说话的声音，转过头来，面带微笑同我们打招呼。我望着师父在雨中远去的背影，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父安排车呢？怎么能让师父顶雨走呢？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而我们的师父却没有那么做，顶着雨步行。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僧人、道士，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要知道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机缘不能错过啊。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2月14号。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弟子，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送的一件事，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以致令我永志不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准备离开延吉，几位站长去送站，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某站长要付车费，师父不同意，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
看人不解，师父说，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传得很广，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我想提个建议，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汇成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因此写出来，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吴卫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5月26日。我和杨姐都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课堂上李洪志师父说过，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就在师父一挥手之间，许许多多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功的学员立即感到一身轻松。我和杨姐都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神力。杨姐曾患有严重的内外痔和脱肛，俗话说十人九痔，对于痔疮的痛苦常常让人说不出口。那天听完课至半小时的回家路程，他却进了两次厕所，肚痛且拉了不少脓血样的东西。他想，师父在课堂上说了，人生生世世造了许多业，欠了债就得还，所以自己也要承受一部分的，这就是自己应该还的业债。于是他全然没放在心上。真神！自那以后，他发现他的痔疮不药而愈了，以前什么消痔栓、什么枯痔疗法，只管用几天，个把月就不灵了。可是修炼法轮功后，至今他再也没有受到痔疮的折磨了。我呢，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如连续十几年断断续续患肺炎，并严重双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咳嗽咳血，以致有中度肺气肿，所以上稍有坡度的路就会气喘吁吁，加上肝胃肾下垂，经常腰腿发软发酸，走几步路就想休息了。那个舌苔又厚又黄，真是食不知味。还有高血压、肾结石、腰椎肥大、颈椎增生、左肩轴炎、心动过速、胆囊炎，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提前退休了。但是在师父轻轻挥手之下，第一堂课后就能自己步行回家了，既不气喘也不腿软，相反脚底就像装了弹簧似的，十分轻松，真正尝到了人没病的滋味。再以后上下七八层楼都很轻松自如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是，我那又厚又黄又腻的舌苔在学习班的三天之内，看着它一块块脱得干干净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厚舌苔状况，以前不能也不敢吃的生冷甜酸食物全能吃了，胃口变得极佳。回想学功之前曾吃了上百副中药为消舌苔，可是药一停，舌苔又是厚厚的了。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试想，我们坐在礼堂里，并未挨在师父身边，我们也未吃药打针，可是瞬间，我们的病痛都消失了。 那时候我们的悟性不高，对法的理解极肤浅，但是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从此以后，我们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单我俩如此，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神奇的事。譬如有一个王大伯，他患有肝吸虫病。就在李洪志师父叫我们登右脚时，他感到有东西从右侧脚底出去了，从此他的肝吸虫没了。还有一个吴大爷患了肾结石，修炼法轮功的那年夏天，单位让他去疗养圣地，行前体检一照 B 超，结石没了。他逢人就说，你说神不神，我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我的结石就不翼而飞了。还有一个周阿姨，严重的双膝关节炎让她痛苦不堪，可也是在蹬左脚蹬右脚后，她说有东西从脚下出去了，从此再无关节痛，而且可以双盘几个小时。姑奶奶李阿姨身上的奇迹更神，一个80多岁老人，他几乎是90度弓着背，由亲属抬进学习班的。李老师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关节和双膝，叫他站起来走。他照办了，结果马上就能如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行走了。奇迹不是每天都发生的，所以很多人难免感到很难相信。但当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叫人怎么能不信呢？亲身受益的人多半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也能受益。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记住李洪志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作者刘新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2月20号。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说起来惭愧，当年一开始练功就感到法轮旋转，天目看到法身，居然还是对师父与法轮大法有怀疑。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李洪志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一天中午，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这位学员心生好奇，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看看师父去哪里。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急匆匆过街，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师父拒绝了，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为了勉励自己，勉励大家，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紧跟正法进程，不负师恩。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让众生知道， 揭穿邪恶的谎言，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让大法永世不变，永远稳定正确的流传后世。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